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季节里，我们思念你的爱子为我们所成就的这样奇异恩典，这样的救赎。主，我们真是求主你在今天，特别是今天安息日的时候，让安息日的主来触摸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被眼睛打开，看见你为我们预备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奇异。愿这个认知能够使我们里面有一把火，好使我们能够愿意出去传扬这宝贝的福音，因为你爱世人。主，我们向你所求的就是我们亲爱的耶稣啊，在十字架上的劳苦必在我们出去传讲的时候见到果效，使他心满意足。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帮助讲的，帮助听的，好使我们同感一灵，将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哈马雪赫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还是仍旧在逾越节的节期当中。我们要是真正认识的话，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或是说稍微再来使我们的记忆更新一下。你们知道逾越节期一共有几天吗？八天。这八天里面，第一天跟最后一天，第一天跟第八天是大日。在圣经里面，利未记23章啊，神告诉我们的，这是他讲的话，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发现逾越节的第一天跟最后一天，如同安息日一样，全程每一个犹太人、以色列百姓，他们都放下手中的工作，他们真正的在守节。那其中的六天呢，他们可以工作，店铺可以打开，但是仍旧在这八天里面吃无酵饼，吃无酵饼。我们感谢神，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借着这样一个节期，我们要重新再来认识为什么这个节期与我们有关系，与你有关系。直到现在，我们说摩西五经，摩西的五本书几乎是3500多年以前领受的，那么长久的时间，为什么到今天仍旧跟我们有关系呢？而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谁？我们就是与这一位永生神立永约的百姓，是不是？因此只有一种百姓，这个百姓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以色列人，或是不管你是列国列邦的人，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只要你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只要你在他面前说我信，我愿意，那么你就与他立了这个圣约。那立了这个圣约的百姓只有一种，我要你们放在心上，我们只有一种百姓，没有犹太人，没有外邦人之分。所谓外邦人这样的一个名词，其实叫做不在约中的才叫外邦人，你们知道吗？不在约中的。那今天我是不是外邦人？我不是了，我已经进入以色列家了，因为神跟以色列立约。这一点我们一定要重复又重复，你一定要放在心上，否则你常常不知道这个约的重要，于是你就认为圣经所写的跟你好像没什么关系。所以让我们一起再来学习，重新的来思想。记得在创世纪第1章第14节，圣经说，这是神创造世界的一个开始。神说天上要有光体，要有光体，这是第四天呢，可以分昼夜，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 事就这样成了。神创世的时候是用说的，他说事就成了，他说事就成了。但是来到了这一天，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字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他说他要在天上放光体来分昼夜，这是第四天，再讲一次，这是第四天，做记号定节令，做记号定节令。等一下我们来学习利未记23章2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个开始很重要的哈，利未记23章2节，你晓谕就是摩西啊，你晓谕，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我们常常读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这么样子带过去，很少注意到他所说的话。他说的是，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神的。甚至用英文来看的话，我知道有些人不懂英文没关系，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参考或是英文圣经或是希伯来文圣经。当然我们都不懂希伯来文圣经，我们就参考这个犹太人的圣经翻译成英文的。我们来看，他说 The Lord's appointed holy days， 这是神所指定的圣日，神自己亲自指定的，在一年当中用光体做记号定节令，他所指定的圣日，神要以色列百姓在这一个神所指定的圣日里宣告圣会的节期。那当然呢，我们每一次都要一起来学习一点希伯来文，我们来学习一点希伯来文。这个希伯来文叫做Moedim， 不管你认识不认识都没有关系。会英文的，你学过 ABCD 的，我就要指出一点让你们认识的，就是每一次你看到希伯来文后面有 IM， 有没有 IM？ 这意思就是这个字是复数的，复数的。因此 Moedim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节期，复数的。甚至我们说利未记23章里面有7个节期，其实是有3大节，但是如果你用细的来分的话，它有7个节期：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50天之后的五旬节、秋季的节期、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加起来是7个。但是圣经里面告诉以色列百姓，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所有的男丁都要上耶路撒冷去过节，但男丁可以带着家族一同上去。所以这个 Moedim 就是这7个节期，这7个节期叫 Moedim。 那单数的话呢，叫做 Moed。 先听听看，我们来看这个 Moedim 或是 Moed，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就是神所指定的时间、记号、标志、季节或是会议。有时候我会说约会，跟神约会的日子，或是跟神开会的日子。约会，其实约会比较对一点，约会。时间，这是时间，某一定神指定的。神在一年365天加几天有的时候里面所定的一些日子，他所指定的时间，你听进去哦，这是他所指定的时间，不能更改的。你不能说哎呀今天下雨，我不要这一天，我们明天再过吧。对不起，明天不是他指定的时间，这一天就是这一天，你一定要记得。所以这是他的时间。他说做记号定节令，在创世纪1章14节，这个记号也是跟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神迹同一个字，神迹，神的作为，你会看见神迹标志，有个记号。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比如说几天前我们到新宿车站，这么大的一个车站，你要往东西南北到底往哪里去，你就必须要看什么，看记号和标记。不会看标志的，那么你一定迷路。我感谢神，来到日本虽然不知道 很多的日本字，可是我会看汉字，所以几乎不会丢掉。
感谢神，
这是一个标志。你看着天上的时候，你看着这个月亮，你就知道这是一个记号。你看见那个月亮变成圆的时候，你大概知道这个满月的时候就是14号、15号。如果看到它变成上弦月的时候，初一月朔，是不是？这是一个记号。神让这个光体，它称光体，做记号。所以不要去拜太阳，不要去拜月亮，这是神做记号用的，让他的百姓看着就知道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哪一天，是不是快要到了，要算。他的百姓从一开始就要学习观看天象，星体、光体、季节，进入一个新的季节。逾越节发生在春天，五旬节在夏初，其他的这个祝棚节是在秋天。我们在这里学习很久了，你一定要记得这些节气，一定要记得这些节气。如果你不学习，你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犹太人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在新约时代了吗？那么我们再继续学习下去。圣会的节期 Holy Convocations 就是神招聚、呼召聚集，一个很神圣的招聚的时刻。这个时刻是跟神有关的，跟神约会的日子。逾越节，我们在这里过逾越节的时候，不是只有我们人在这里纪念一件事情而已，但是这一件事情是神有关系的，神参与的，你明白吗？这些节期是神开始的，他发出邀请的，然后人回应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节期里面，是神跟人一起的，一起做什么？会面，一起来享受神，一起来认识他，一起的在一起，让他来赐下他的福气、他的恩典给他的百姓，那些百姓记得他的约会的日子。重要不重要？啊，你听懂了没有？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的。就那么短短几天，所以为什么说在逾越节期间的时候天门是打开的，你信吗？为什么？天上的光体告诉了我，神的话语告诉了我，他从来不爽约，他从来不爽约。我们人跟人约会会爽约，你知道意思对不对？但是神跟人呢，绝对不会，总是他等我们，不是我们等他。他在这一天里面，他一定会，他就在这里。所以在这一个期间8天里面呢，神的心与他百姓的心是互相跳跃的。我不知道你们，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信仰。如果你没有看到神，你没有把神真的是摆在你的生命中心的话，你会怀疑，甚至于你会不清楚。我们的信仰本来就是非常的，我要用两个字，灵恩的，是不是？它是不是非常灵恩的？因为这位神是你看不见的，但是是这么的实际的一位神。他的话语，你从圣经的第一页一直到最后一页，你不能够把神请到旁边去，你不能说这本圣经没有任何神的作为，你不能有一页没有神。甚至于以诗帖记整本书看不到一个神字，可是你发现他是那位导演，是不是？神没有离开过我们，神从来没有说我们可以离开他而活，不可以的。今天这个话特别要对信徒与他立约的百姓，你一定要放在心上的。因为我们常常以为他偶然出现而已，我需要的时候，我呼求的时候，我总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见。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充满万有，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他的一口气，灵吹在我们里面，是不是？不可能分开的，他与他的百姓不可能分开的，连一点点空隙都没有的，他就是 实实在在在那里，是我们，问题都在我们，不是神，你一定要知道。因此这个节期过了几千年，直到现在，我们发现有一批真的是借着主耶稣宝血与他立约的百姓来到了聚会的地方，但是从来没有过过耶和华的节期。为什么？因为我们听到了一个教导，就是这个是犹太人的，或是说我们已经不在耶和华的这个律法之下，与我们无关。你如果在这里听久了，你就会明白这些话，今天我可以跟你讲，都是谎言，都是谎言。我们从新约主耶稣和所有的新约作者听好，主耶稣，主耶稣，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神，我们的良人，跟所有的新约作者，你认得几位新约作者？你认识保罗吗？你认识使徒约翰吗？你认识路加医生吗？你认识彼得吗？你认识雅各吗？主的兄弟雅各，你认识他的另外一个兄弟犹大吗？我告诉你们啊，这些新约作者都是犹太人，甚至于在耶稣升天之前，他们是绝对不跟外邦人在一起的，你知道吗？这些新约作者都是犹太人，他们都遵守神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你信吗？所以在新约书信当中，你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一点都没有暗示教会。我们已经学过什么是教会了，是不是？教会应该停止欢庆耶和华的节期，甚至于我们现在也不讲这是耶和华的节期，我们讲这是犹太人的节期，是不是？你去查任何的这个网路，你去查，他会告诉你这是犹太人的节期。今天我们来改正这个名字，我们一定要称这是谁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是神的节期，神的节期与他的百姓有关系，非常重要，你一定要记得。因为这是一直到第四世纪的时候，教会因为各种反犹太的理由，带进了异教的影响，用复活节，哎，复活节是全世界的教会守着礼拜天的，明天要庆祝的复活节。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刚到那里的时候，我真的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那个时候没什么电脑，很早了，三十几年前了。我想为什么他们叫 Easter， 我不知道这个字从哪里来的，我真的不知道，我很怀疑，但是没有人告诉我那个真相。为什么要染蛋呢？为什么要去找蛋呢？这是传统，他们告诉我。直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Easter 这个名字，你都不要去问教会历史怎么写的，你只要去 Google 那个维基百科，你去看你就知道，它的名字叫做以斯他路。圣经上有这个名字，以斯他路是谁？异教的女神，甚至于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叫做巴利的妻子，巴利的妻子，以斯他路，生殖女神。你在拜她的时候，她的形象就是去拜她就是生孩子的兔子，兔子代表什么？兔子繁殖很快的兔子。直到那一天，当我知道的时候，我心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震动，我的主复活的日子跟这一位假神，这位女神有什么关联呢？有什么关系呢？到底教会走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劝你们不要过复活节，不要去过这个节日，我们一定要过耶和华的节期，初熟节。你不能去认同这个错误，真的跟你讲，你不能去认同这个错误。你现在已经知道了，我绝对不去认同。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无知的时候可以，当你有了真知识以后 ，no， 明白吗？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他断不将他的荣耀与假神平分了，他不要的，不可以的，太严重了，弟兄姐妹们。圣诞节，圣诞节大家都知道， 现在复活节取代逾越节，不用过逾越节，说过去了。圣诞节，主耶稣，你知道主耶稣从来没有要我们纪念他的生，但是他要我们纪念他的死。他的死在什么时候？逾越节，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不是受难周啊，不是啊，他是逾越节的羔羊。圣经就是圣经新约，保罗讲的，你心不震动吗？不跳起来吗？我讲的时候我都跳起来了。圣诞节，第四世纪，听好，第四世纪已经跟犹太人切断关系了，绝对不要跟犹太人有关系的那个时代。那我们总要庆祝他的出生吧，圣诞节，替换罗马帝国冬至节期的土星日子。冬至是一年里面最短的，还庆祝太阳神的重生的日子。这个细节在这里今天没有时间去讲，这叫圣诞节，圣诞树、圣诞老公公、送礼物等等的。感谢神，你们都不知道，早期的清教徒从英国到美国的那些清教徒绝对不过圣诞节，因为他们知道，不是不知道，是知道。所以今天当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节期，逾越节期的时候呢，我们要再一次来学习什么叫做耶和华的节期。我感谢神，我真的是听到许多许多神的百姓在每一个国家里面都已经开始苏醒，过安息日的有，过节期的有，开始苏醒，开始明白，开始知道。你今天不要觉得说，哎，我们看看左右邻居好像没有人在过，神拣选你做第一个，从你开始，你要清楚明白这是为什么，逾越节。我们今天读了很多的经文，从创世纪开始，我要再来提醒大家，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是生命的信仰吗？直到现在，许多的异教徒他们喜欢在晚上的时候或是半夜的时候献祭。如果你有一点点那个知识常识的话，你会知道他们的祭司在半夜的时候做事，在黑夜的时候，他们可以跟黑暗的灵界有所关联，暗黑暗。但是我们的信仰呢，光，所有的会幕开始一直到圣殿时期，所有的祭司是一大早开始服侍，一直到下午三点的时候献完祭，最后一次的献祭下午三点，还有光的时候，晚上呢关上殿门。这是一个光的信仰，我绝对不称这个是宗教，这是光，是真神的光，他显明给我们的是真神的光，充满光，跟黑暗无关。你知道怎么赶走黑暗吗？对了，光一来暗就走，是不是？光一来暗就走，一个房间里面暗的没有灯光的，你只要把那个开关一打开，电灯一亮，暗就走了，是不是？你怎么赶走黑暗？光。有时候我会想，哎，你祷告的时候不要那么的拼命的打击魔鬼了，你只要赞美他，让他的荣光充满在你的里面，充满在你的殿里，他自然走了，他不能够留啊，他一定要晚上，他一定要黑夜啊，你一定要认识。所以我们也知道，当祭司在献祭的时候，他一定要吃祭肉。为什么要吃祭肉？讲过哦，考试哦，代表着生命吞吃死亡，这些祭肉现在这个祭坛上烧掉的，有部分他们可以吃的，他一定要吃。为什么？因为生命吞吃死亡，一个记号啊。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信仰是这么的美丽，是这么样的充满光亮，充满了喜乐。如果你没有，你今天要改变你今天的思想，你认识一定要改变，因为这是一个季节更迭的时刻。这个时刻，逾越节春天开始了，就在这个时刻，这个季节里面， 我们要从一个季节，黑暗的季节，进入光明的季节。你准备好了吗？那我们一起进入。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又想到，哎，这个我们的这个拉比哈，拉比约拿丹康恩啊 ，Jonathan Cahn 他写的那本书，我去年的时候介绍几篇给你们哈。他在第86天的时候，他讲到尼散月，尼散月，他讲到这一篇里面，他讲到冬天，冬天，尼散月是跟冬天的分界线。冬天在圣经里面，神的话语里面，冬天代表什么？冬天，冬天通常代表隐藏的季节，隐藏，你看不到它原来的样式，枯枝。今年春天樱花开得好漂亮，但是春天之前它怎么样？枯枝，是不是？你看不见任何美丽，隐藏的季节，是一个困苦穷乏的日子，灰色晦暗的日子。每次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西伯利亚，西伯利亚那个冬天呢，满满的毫无希望。有一年我到阿拉斯加去，他们告诉我，他们有半年是黑暗的，没有光的；有半年是只有光没有暗的。但是在没有光亮的时候，没有光的时候，好多人患那个忧郁症，好多年轻人自杀，没有光。天天都是暗的，天天都是暗的，看不到希望，非常压抑，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来自家庭、来自学校、来自社会的一个压力之下，他们没有希望，没有出路。阿拉斯加靠近北极，完全黑暗。这个黑暗冬天又代表什么？地上好像长不出任何东西来一样，寸草不生，又有点像被欺压、被捆锁。在诗篇里面常常讲到这个冬天又寒冷，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终止。我今年都有这种感慨，我不晓得是不是年纪大了，我觉得好像今年冬天特别长啊，为什么常常觉得好冷哦？那种感觉，生意止息，绝望，是一个黑暗死印，好像没有近期一样。这是冬天，圣经里面的冬天。我不能停在这里，对不对？实在是太沉重了啊！感谢主，冬天一过，就进入了生命的开始，重新的开始。圣经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一节跟十三章第四节讲到两节经文。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这很奇妙的。今天这个晚上开始，一切都要更新了。这个月开始，一切都要不一样了。神竟然就选中这个月、这个时刻，在这个时刻，你记住哦，他选的时刻，他指定的这个时刻，从这个时刻开始，一切要不一样了。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哪一天？”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是你们出来的日子。我们圣经称亚比月 Aviv， 但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就用了巴比伦的月份的名字，就称为尼散月，就称它为叫尼散月。我以为只有基督徒改变节气，原来犹太人也是哎。犹太人把神的月份的名称改变了。我在圣经里面看，他称第七个月，他称第几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是不是？但是这一个月叫做亚比月，亚比月期间，亚比月就是春天的时候，大约是三四月的时候，三四月，有时候看见月亮的情运不同，所以算法又不同。有时候在出现在三月，有时候出现在四月，有时候又因为闰年的关系，所以它的时刻不一，但是大概就是在三四月，春天。喜不喜欢春天？你可以啊，松一口气了，是不是？你可以松一口气了。亚比月代表大麦出熟的月份，大麦。所以出熟节的时候要去寻找大麦，哪一堆先熟了大麦， 巴黎。虽然弥撒乐也有新生命的意思，也有这个意思，但是我还是喜欢神所叫他的名字，叫做亚比月。你喜欢吗？亚比月，大麦出熟的日子。春天代表终结灰色晦暗的冬天，终结掉冬天。春天一来，冬天结束，终结它，断开绝望被欺压的枷锁。你有希望，你充满盼望，生命从地里面开始冒出来，冲破了死亡。那个树一夜之间，枯干的树感觉上是枯干的树，它一夜之间就冒出绿色的芽来了，是不是？生命冲破死亡，黑暗退去，光明来到，哈利路亚！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在庆祝逾越节，真的要存着感恩的心呢。你知道我们的信仰好像都是从死亡开始的，死亡开始的，羔羊的血在门框上，是不是？但是感谢神，死亡永远不是圣经的据点，永远不是圣经的据点，因为都是生命吞吃死亡，带来希望，带来希望。犹太人真的很知道了，很知道这位神，知道这位真神对他们心意啊！他们竟然选的国歌叫希望，哈提法，对不对？哈提法，希望，每一天每一年都抱着希望，每一个时刻都抱着希望，因为你与这位永生的神连接的时候，就是充满了希望。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今天是属神的孩子，你心里面却充满了绝望，那么我想你需要更多来认识你的阿爸父，你要更多来认识他，因为他是带来生命、带来希望、永恒的神。你今天这个时刻，你要改变你的心，你要重新认识他。如果你不认识他，或许你心中的这颗大石头仍旧压在那里。你要祷告，你要祷告，求主你让我更认识你，我要知道你，你来充满我。你的光一进来，我里面的黑暗一定会出去，非要出去不可，非要出去不可。我感谢神，以色列百姓照着神对亚伯拉罕的预言，先知性的预言，你的后裔要在别人的土地上受苦400年。因为我们读400年很容易啊，400年容易不容易过啊？真是不容易啊，400年受苦400年，然后他们才可以出来。所以这400年快要到尾声的时候，他们哭喊，到什么时候啊？要到什么时候啊？主啊，这个黑暗要到什么时候啊？这个冬天要到什么时候才过去啊？你不是应许我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吗？那个救赎主什么时候来到啊？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为什么法老的那个重压继续的持续的在我们身上呢？没有希望，为什么我们的男婴要被丢到尼罗河里面去呢？我们毫无能力来反抗呢，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来了，按着他的时刻来了，他有指定的时刻，弟兄姐妹们，他有指定的时刻，不早不晚。神从来不会迟到，神不会迟到，你信吗？我信，我经历他，他不迟到。但是呢，他绝对很多的时候都不照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啊，我希望他现在我祷告完阿们他就来了，他没有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觉得他是沉默的，其实他都知道。今天有人说神在下棋，是的，这边布局那边布局，直到时刻来的时候他得胜，他一定得胜的，他是胜利的神，但是他不能够轻举妄动。我讲他轻举妄动，一个会下棋的人绝对不会随便棋子拿起来赶快，一定输，你没有用大脑。我们的神是充满智慧的神，你看不见的他看得见，或者你只看到今天，其实我下一秒钟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都不知道，他知道，他知道，所以他知道那个结束，他知道可以了，不能再继续了，到此为止，法老的手必须要停止了，这督工的鞭必须要放下了，我的百姓一定要出来了，时刻来到了。 所以在第十灾还没开始的时候，神就已经改他们的年了，他们的年从春天开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平常在过的这个世界的月历啊，是在冬天，有没有？一月是不是在冬天？一月冬天，十二月啊沉重，一月虽然在庆祝新年，冬天，冬天，所以你必须要等啊等啊等啊，等到三月，春天来了。我们的神不是哎，感谢神，真的，感谢神，三月从这里开始，从希望开始，从春天开始，从这个点上开始，过去就过去了。你要拥抱你的信仰，你要拥抱我们的神，他向我们的意念都是好的，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你要相信，只有他知道，在你不知道信什么里面呢，你一定要选择相信他，相信他，不是相信你的情况，不是相信你自己，不是，你一定要相信他，因为他知道，他从上面看下，他知道。那我今天呢，要邀请大家，我们要邀请大家一起，我们来稍微看见这位良人正在呼召他的心腹。他怎么说？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哇，太美了，太美了。我们的良人对我们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你想象看，你想象看，神呼召摩西回到埃及，对他的百姓说，我知道你们的困苦，是时刻了，你们要起来，你们要起来与我同去。这是良人对他的信父，对属他的百姓的呼召。这一切都要过去了，你的苦都要过去了，哈利路亚。因为他来了，时刻到了，这是他的时刻。今天是逾越节期期间，你一定要大大的拥抱，大大的回应他的话语。起来，你在他心目中你是他的佳偶，他看你是极美的。不是雅各第一章告诉我们，我虽然黑却是秀美，黑是我看我自己，我秀美是他看我，看我。以色列百姓出来的时候是，你可以讲是散兵，没有受训练的，对这位神也不认识的，抱怨抱怨抱怨的。但是他说，这是我的佳偶，这是我的美人，我绝对不会离开你，我绝对不会撇弃你，是他的就是他的，他绝对不会。你要记得，你要记得，冬天已经过去了，冬天已经过去了，所有的困苦，所有的枷锁，所有的灰暗，所有的绝望，所有暗夜的哭泣嘶喊过去了。你会忘记，如同妇女生孩子一样，那个痛一过就忘记了，记不得了，雨水止住过去了。我很喜欢这一段，有一天我们再仔细来讲。地上百花开放，他带你看见那个你眼睛不曾看过，耳朵不曾听过，你心不曾想过的。因为你是把自己关在那个黑暗的那个牢笼里面的，你看不见的，那个黑暗是何等的深厚压着你。但是他带你看，你只要起来，你只要起来与他同去，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了。你听见没有？你听见雪花的声音吗？听见吹角的声音吗？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时候到了，葡萄树开花放香。再讲一次，再邀请一次，这是良人的呼唤，这是良人的邀请。我的骄傲，我的美人，起来，起来与我同去，起来与我同去。这是这个时刻，我们今天，我们的心里要被他的爱充满了，我们要被他的爱大大的充满。我不知道你们，当我昨天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一直在笑，我告诉自己你在笑什么，我就是不停地笑。我在做这些很累啊，我做到十点多十一点了，很累啊，可是我一直在笑，心里面充满了喜乐。 充满了盼望。哈，哈利路亚。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节期里面，这是一个神所指定的时刻，他指定这个时刻，这个时刻，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来到末后时代了，就是这个时刻，你还不抓住这个时刻吗？你还要在等什么时候？你为什么还有其他的计划呢？时刻到了，时刻到了，时刻到了，这是一个逾越的时刻。不仅是那个天使要越过那个有羔羊血的，我们的生命，你看以色列百姓的生命，他已经从为奴之家怎么样被带出去了，成为自由，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了，没有停在屋子里面，他们没有留在屋子里面，他们是起来跟随耶和华的元帅往前走。这是一个逾越的时刻，你的生命在这个时刻你要逾越 pass over， 你要 pass over， 你要过去，你要过去，不要再留恋过去了，真的不要再去管后面是什么，你要一定要往前呢。以色列百姓出来了，你出来了吗？要出来，感谢主，这是一个神救赎的时刻，所以告诉你这是一个 moed，神跟你约会的日子，他要救赎你的时刻，你要呼喊的时刻，他的手已经伸下来了，你要紧紧抓住他的时刻。耶稣已经做成了，耶稣已经做成了，这是一个枯骨复生的时刻，枯骨复生的时刻，谁能？没有人能，只有他能。我们今天读以西结书37章，我很喜欢，你再去读，当你读这个枯骨复生的时候，你再去对照那个坟墓的门打开了，当他们要去找那个在坟墓里面的耶稣的时候，他不在那里了，那个石头已经滚开了，石头已经滚开了，他已经复活了，感谢主，他已经复活了。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我们从中文圣经里面我们看不见那个马太福音28章，当耶稣遇到那一群妇女的时候，那个哭泣的难过的妇女的时候，他说愿你们平安，记得吗？愿你们平安。我跟你讲，中文没有表达出这一句话来，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主耶稣来到那个妇女的面前，垂头丧气哀痛的不得了的，他说喜乐吧，你们要大大的喜乐吧，真正的意思是这个。耶稣向他的属他的那些媳妇出现的时候，他是充满喜乐的，他说喜乐吧，你们要喜乐。我们把它翻成愿你平安，不是，是这位良人的心是充满了喜乐，现在路已经开了，我要带你们一同起来与我同去的时刻了，有路走了，这个黑暗的权势不能够再辖制你们了。死亡，死亡在哪里？你的权势在哪里？你的毒钩在哪里？完全砍断了。所以喜乐吧，你没有喜乐，哈利路亚，赞美主，是不是？我要大大的喜乐，今天愿神的那个喜乐来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心，因为这是一个弥赛亚的时刻。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一个预表，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是一个真正的预言，我们从那里认出了弥赛亚，是不是？我们到了2000年前，这场戏神所定的日子真正上演了，那一位神的羔羊弥赛亚已经来到了，为我们，为他的百姓付出去了，生命倾倒了，但是感谢神，坟墓不能拘禁他，因为神是吞吃死亡的神，他吞吃死亡的神。我们知道在这个节期里面，在这个亚比月的节期里面，2000年我们的良人怎么来？他曾经在这个时刻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因为经上记的话一定要应验的，他要让你知道他是谁，应验。他曾经在这个时刻上了十字架，他在这个时刻上了十字架，将所有的人的罪带去。他跟魔鬼，他跟撒旦打了一场仗，这个仗还没打，他已经赢了。那魔鬼根本不知道，如果早知道，他觉得想尽办法都要拦阻，改变罗马兵丁的心，改变犹太祭司的心。没有，他不知道，耶稣他已经赢了。他不需要靠12营的天使，不需要， 他的顺服，在阿爸父神里面的顺服就赢了，就赢了，冲破死亡，冲破枷锁，冲破黑暗，冲破坟墓。他在这个时刻在坟墓三天三夜，但是感谢神，他在这个时刻，神所定的时刻里面怎么样，他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传讲的是一位复活的神。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好好的再念，这是一位死里复活的又真又活的神，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要在这里呼召你们，我们要回应，你一定要回应啊！不，我们不是还有一千年可以等候啊，时刻，神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就是这个时刻，我们要回应他的起来与我同去。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长大，哎，我说长大，可是我们跟这个世界继续挂钩，我们跟埃及纠结不清啊，我们总是没有办法下定决心，我们总是没有办法下定决心，我们总是不知道说他要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美好，可是我们却留恋那个将要成为过去的草木和解。今天你要起来回应，今天你已经听见这个节期，这个时刻，他所定的时刻，弥赛亚的时刻，他将要再来的这个时刻，你要回应，你要起来。这个起来的意思，你真的要分别自己了，你要分别自己，你不要再跟这个世界挂钩，你不要再去怀念那个埃及的葱啊、蒜啊、韭菜啊，干什么？你不知道他的荣耀，他的永恒，它的美好会使你看这个世间任何宝贝都如同灰尘吗？为什么你要抓住灰尘不放呢？而因着这个灰尘，你却上吊你自己，能够进入那个永恒的一个呼召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出死入生了。犹太人没有再回去的，那些离开埃及的没有再回去的，都出来了，全出来了。你出来了吗？你出来了吗？我要拜托你们，真的不要以为说这只是在讲讲而已，牧师在这里讲一篇很好的道，或是说听起来很好听的道，不是，是真实，是真实，是可以存到永远的。你今天的选择可以带你进入那个永远的。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不要留恋那个坟墓，不要再回到那黑暗的房间里面去，不要再回到门已经打开的牢笼里面去，不要再坐监了。我们灵魂已经苏醒，在这个时刻，逾越节的时刻，我们的灵魂已经苏醒，我们亲眼看见神的话语在我们眼前应验了，是不是？你还有几次的应验？没有时间了。你要信，你要信。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季节的门槛，踏进去。但是你不要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在外面。你要不清楚，是不是我如果两只脚都踏进去，是不是我那边那么还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啊？我都还没有准备好啊，我还没打包啊，我要带着跟我一起进去啊。对不起，当你带着一起进去的时候，那个门槛呢，通不过，过不去。塞不进去了，你一定要放下来，放下你的过去，往前走，这个门槛你就可以通过了。这个也新的季节，我真的跟你讲，这是一个新的季节。这个季节跟他再来，良人的再来是这么样的逼近，这么样的逼近。我不知道我们还要再预言几次，有可能只有这一次。不管几次，他要再来了，这个时刻。所以我们要跟我们的良人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什么叫做更亲密的关系？你真的不能带着一大堆的重担，一大堆的东西，你放不掉的东西来亲近他，你没有办法亲近他，你绝对没有办法。因为你会看这个，你会看那个，你会想这个，他还是只有一小部分。但是他说，我的心腹，我必须是你的全部，我一定要做你的全部。 如果你不给我全部，我就不进去。太严重了，太严重了。今天我要邀请你们把它摆在第一位，其他的东西都要放下，其他东西真的要放下，你认为宝贵的东西都要放下，进入他的内室，这内室只有他跟你。我用个比较具体的话来跟你讲，你不能带着手机进入内室，你的手机要丢掉，你明白吗？你听到的话是什么？手机的话，还是他直接跟你讲的话？亲密的关系，有些人还没有尝到那个关系，是否在我们当中有人没有尝到那个与他的那个亲密的关系？那我要你开始思想，是不是你里面还有很多东西你不能放，放不下，你抓住，你只要想想看，耶稣说那个是窄门啊，你带着太多东西真的通不过的，你要想想，你真的要想想。这个时刻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他，我单单要他。你怎么跟他亲密呢？你安静，真的安静在他面前，或是你用诗歌，或是你就是默默来到他面前，你就对他讲话，主耶稣我谢谢你，我爱你，慢慢的等候。我常常要等候的，不等候一秒两秒三秒四秒五秒怎么还没来，睁开眼睛看看我就走了，等不到。你必须要在那里，你必须要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你必须要在那里等候他，他一定来到。你要跟他建立起非常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们，感谢神今天真的在呼召我们，真的在呼召我们。这一切都是因为主耶稣，在2000年前神的羔羊，他愿意来，他愿意将他的生命为你为我倾倒，感谢神，没有将他撇在阴间，没有将他撇在那个冬天地狱里面，反而是圣灵使他从死里复活，圣灵使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只因他活着，只因为他活着，我们要喜乐，我们要大大的喜乐，我们要欢呼，只因他活着，我们生命中的冬天已经终结了，不会再回去了，所有的冬天已经终结了。你是不是曾经在冬天里面呢？你是不是眼泪没有干过？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宣告，我要告诉你，就是我要宣告，我所写出来只有一点，但是是你的，是你自己要宣告，我不能替你宣告。我们要宣告，我们宣告什么？今天开始，我生命中的死亡、黑暗、疾病、失败、贫穷、昏睡、怀疑、不信、不顺服、不冷不热、怨恨人等等等等等，就是你还有的再加上去，因为你要宣告的是这一些已被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吞吃了。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愿主耶稣复活的生命进入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我们思念他，这是真正的，你会带着，你在他里面一直到你见他面的时候。感谢赞美主，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首诗歌叫做因他活着，因他活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起立。
you
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因为你活着，只因你活着，我们跟这个世界毫无关联，我们跟黑暗毫无关联，我们跟死亡毫无关联，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永远活着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今天你改变我们所有人每一个人的生命，主，你的光大大的进入每一个人的里面，主，让他们愿意，他自己要愿意，愿意把他里面的黑暗完全赶逐出去。主，我们宣告这是一个新的季节，我们宣告每一个人他今天开始要走进一个新的开始。主，我们看见他们要完全开始了，走等候直到良人再来的日子。主，你亲自来吸引他们，你自己来吸引他们。哈利路亚，赞美主。